早在2020年，中国的人权表现就被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评比为处于1989年六四以来最黑暗的时期。如今一年过去了，多数国际人权团体回顾，中国今年在十大人权问题上不仅不见改善，反而全面倒退，包括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少数族裔的持续压迫，对基督教和法轮功等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对包含律师在内的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和公民记者的任意抓捕和羁押，对香港民主人士的判刑和囚禁，以及对学术界意见领袖和专业人士的晋升，再加上劳工和妇女权益的长期严重不彰，中国2021年的十大人权表现成绩单仍是严重的不及格。一位因人身安全顾虑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网编辑告诉美国之音，总体而言，最近几年是中国人权状况在80年代以来最为恶劣的时期，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都有巨大的退步。该编辑说，维权网六年来每月发布中国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报告，从最初信息有限的100人增至今年底的1197人，人数不断积累中，其中法轮功受迫害的人数最多，每个月都有数十人遭到抓捕，而新疆维族和哈萨克族的良心犯也在增加。由于少数民族的信息搜集困难，因此未被揭露者应该还很多。至于访民和公民记者被关押的人数也不少，而被监禁的律师常成为舆论的焦点，目前还有十多人在狱中孤独地抵死抗争。该编辑担心，国际社会若持续缺乏实质的制裁和干预，中国人权恶劣的状况未来恐将进一步加剧。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从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于1999年成立610办公室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共对境内数千万法轮功学员的打压22年来不曾间断。据私下访谈的统计，每个月持续有近百人被判刑。朱婉琪说，
就我们不完全统计，大概分成几个类别，包括非法判刑、酷刑、骚扰、绑架、抓捕等等。从判刑的数目字来讲，一直都维持的每个月大概有90到100左右，所以在2021年的1月份到10月份合计有102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纪最大的有到80岁左右，最长的时间有1年到10年左右。
朱婉琪说，大部分学员被捕都是因为在外练功或说出中国破坏法轮功、其他族群或宗教团体的真相，但近年越来越多老龄的学员在家安静练功也会无端遭到逮捕，镇压的老龄化、普遍化和频繁化一直持续着。他还指控中共触犯反人类罪，因为法轮功学员是中共活灾器官的最大受害者，虽然实际受害人数难以统计。朱婉琪说，虽然中国灭绝性的打压法轮功，但对其他宗教相对宽容，不过近年在习近平的主政下，中共对基督教、佛教、地下教会，即便是政府列管的三字教会也一样紧缩控制，甚至回到了文革时代的类似做法，要中小学老师、父母、小孩互相举报其个人信仰倾向。他说，中共对宗教的强化管控，除了基于其无神论的本质外，也担心独立思想、宗教团体人数和力量的扩大对其集权统治可能带来的威胁。朱婉琪说，
当他的势头让中共觉得他的政权可能受到危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假想敌当作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所以即便你是律师，执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即便你是法轮功，你实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6条宗教自由的规定，那你照样成为这个所谓的不稳定因素。这个不稳定因素不是针对中国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政权的不稳定感。所以今天中共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利国利民，而是为了保护他政治统治的需要，所以他制造了很多假想敌，制造了很多恐怖的统治，来维持他政权的继续。
律师也是中共打压的对象之一。人权团体说，自中共于2015年7月发动709大抓捕，一次性的关押了300多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引发国际挞伐后，近年来对律师族群的破坏虽转低调，但其无声镇压的手法却越来越极端，不仅频繁以国安罪名如煽动 动颠覆国家罪处置，还系统性的剥夺他们的各项法律权益，如拒绝律师会见、强迫接受官派律师等，甚至株连无辜家属或辩护律师，例如将律师证作为武器来清洗不听话的律师。据总部设于瑞典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12月初的统计，自2016年以来，至少有35名中国律师被吊销律师证，82起刑事被告被迫接受官派律师。而且中国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也越来越不人道，包括在狱中施以酷刑，出狱后继续软禁或遭边控禁止出境。例如唐吉田和郭飞雄等律师，即便在海外的家人罹患绝症，也被禁止出国照顾。多位律师包括新公民运动核心人物之一，因2019年底参与厦门民主集会而被捕的丁家喜，更传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侦查期间遭到刑讯逼供。丁家喜的妻子现在居住在美国纽约的罗盛村，告诉美国之音，
主要是酷刑、噪声骚扰、连续绑在老虎凳上、剥夺睡眠、剥夺食物和饮水，就是每天就让他活着就行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他们最恶劣的违法。
罗盛春说，中国的法治环境每况愈下，以丁家喜案为例，他和许志勇不过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倡议公民意识以及非暴力不合作等平和手段，却被当局扣上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且处处违法办案。如丁家喜被捕后，公安体系未书面通知家属和律师，而且他在最初六个月的监视居住期和囚禁在看守所的前七个月内也完全被禁止律师会见。现在司法机构还在没有法源依据下把该案列为国家机密案件，要求辩护律师需签保密协议才能阅卷，而且不能对家属或媒体透露案情或起诉书的内容。罗盛春还说，丁家喜案今年初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后，法院未遵循正当的审理程序，也未见检察院提出任何和确切的证据，违法之处不计其数。罗盛春说，
自从他被抓，我才认识到国宝呀，执法者是怎么操控法律，把这个黑白一颠倒，用自己的法律来整治自己的人民。所以我的感受就是，法治体系是以人民为敌人，他想的就是怎么来控制人民，迫害人民。
他还说，丁家喜等人在狱中犹如被当成牲口，伙食单一且不足，用具质量低劣，而且放风时间短暂，每天只有20分钟，不符规定，严重损害受刑人的健康和体能。另外，公民记者也是中共的假想敌之一。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调查，中国今年的新闻自由严重大倒退，至今至少关押了127名记者，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例如因第一手报道武汉疫情真相的张展就被判刑4年。而中国在全世界180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指数长期敬陪末座，最新排行是第177名，只比北韩好一点。至于在香港，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制定，中国扩大对香港民主人士的打压，2年来已经抓捕过上万人，其中数百人遭判刑定罪。观察人士说，中共将香港原有的法治环境、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社会已经破坏殆尽。多年来，中共对少数族群的破坏也引发国际非议，例如在西藏常年打压藏传佛教和西藏的传统文化，在新疆则设立类似拘留营或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德国学者郑国恩的调查统计，至少关押了100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对其洗脑、强迫劳役等改造工作，被数十家国际人权团体认定为种族灭绝恶行。人权团体除了联名要求联合国介入调查外，还呼吁世界各国集体抵制北京冬奥，以示对中国的抗议和制裁。目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已经决定祭出外交抵制，不派官员出席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此外，网球好手彭帅指控遭前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一案，尤其凸显出中国妇女权利得不到保障。此争议已经引发全球关注，但中国不仅未启动调查，彭帅还疑似被迫公开现身、公开辟谣，引发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不顾 顾上亿美元的损失，也要做出在中国停赛的决议，以示关切和抗议。 WTA 的举动普遍获得各界和国际人权团体的赞许。人权团体保护卫士瑞典籍的创办人彼得达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看到了改变的契机。彼得达林说，
I think the WTA is a good example.
他认为 WTA 给公司、机构或运动组织做了一个如何和中国交手的最好示范。许多中国观察人士早就知悉，中国是虚有其表。如果真的有人企鹅抵制中国，很快的就会看穿中国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强大。一如大家在 WTA 一例所看到的，就算只有个别组织或公司企鹅对抗中国，中国就会兵败如山倒。
See how this sort of house of cards fall apart.
彼得达利说，澳大利亚也是另外一个典范。虽然两年来受到中国的经济制裁，但仍然成功的开发其他市场，给全世界上了失去中国市场也无妨的一堂课。而罗胜春和法轮功的朱婉琪也说，他们今年感受到国际社会转趋积极，尤其已经有部分国家开始采取具体行动来追溯中国侵权的责任，并施压中国改善人权记录。朱婉琪认为，欧美国家台湾、日本和澳大利亚都陆续通过类似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法案，并援引该问责法冻结人权迫害者的财产或拒绝其入境。他认为这是最实质有效的制裁。不过位于美国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认为，国际社会对人权迫害者的法律追溯还有待加强。例如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因被绳之以法，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因被勒令关闭，正义才能真正得以伸张。索菲·理查森告诉美国之音，他说，我们尚未看到任何有利益的做法，以问责或法律追溯这些中国高官。是的，制裁有了，但对破坏人权者的问责却还没有看到。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